欢迎收听克勒贝百奇行播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苏浩玉。如果你关注公路车的领域，你肯定会知道或者听说过苏浩玉。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可能大致先开场为大家介绍一下。那苏浩玉呢，他是国内在公路自行车领域唯一一个从业余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职业选手的一个身份。因为以前可能对于我们国家运动的一个选拔，更多的是体校啊、省队啊，这些从地方上一直可能在变成一个专业的车手，你然后就可以参加奥运会啊，类似这种的方法。而他完全不一样，他是从初中开始骑自行车，然后呢就越来越喜爱自行车。一直到他去年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正式算作为李宁之星这样的一支洲际队的选手。下半年也参加了一些国内的比赛，包括环青海湖啊一些赛事。然后今年呢他是来到了华星车队。同样是一支洲际队，但是呢华星车队是有更多的国家的支持是一支代表着国家身份的这样一支洲际队。那他今年的赛程是在年初一直驻扎在土耳其，参加了那个区域的一些赛事，然后呢下半年回到了国内参加一些国内赛事。但是呢他今年最受关注的点是他今年参加了世锦赛。所以一个车手从业余能走到职业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再加上他能够参加世锦赛，这也是应该是中国自行车的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参加世锦赛的业余的车手，所以受关注度也很高。那在他参加世锦赛之后呢国内呢就有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爱好者可能会去了解到他毕竟呢这两年自行车的其实基础的粉丝的群体其实增长的速度还挺快的。所以今天呢正好华星车队是在冬天驻扎在海南来进行训练，因为这边天气更暖和一点，而我正好有机会来海南，那就又碰到了他，我就约他，我们要不做起播客吧。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苏浩玉这个小孩，我不知道用小孩这个身份是不是合适啊，因为他现在23岁，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在2019年，也就是说他还20岁不到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觉得称呼他小孩现在他大学已经毕业了，可能这个称呼已经不怎么合适了。但是我在刚看到他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其实非常喜欢他，可能他和我能多数看到的那个19岁的年龄的人我就感觉是不一样。他是个既能够保持着冷静，而对自行车的热爱呢又超乎寻常，而且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着少有的就是他这个年龄有的成熟感，所以我就非常喜欢他。好吧，后面听正面。
之前我们苏浩玉在去世锦赛前，我们去了趟千岛湖专门拍了条他的视频，做了一个简单的，我觉得不能算采访吧因为我本来就不想做非常严肃的采访，基本上就是和他聊聊天。然后呢其实那条视频流量挺好的。
是吗？
我不知道你看你看了吗？很多平台流量都挺好的， B 站上应该至少有个十几万20万的播放吧，每个平台上播放量都挺高的，虽然时间很长。
我看了，但是没有仔细看有多少播放
不知道你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或者看了点评论感觉咋样？
感觉我好紧张
我觉得你所有的时候说话就不是一个就不是节奏很快或者这种感觉反正那个评论下面呢，有很多骂我的，说哎呀，在年轻人面前就说话说的老是打击你积极性，说你比赛玩不了之类的。
没事，我是老年人。
其实我们在评论下面也没去做任何解释，因为呢，我故意想把打击积极性的那些都放在里面的。是如果这个话情愿从我嘴巴里说出来，比别人说出来来得好。因为比如说玩不死了赛，因为我们之前发可能你要去世锦赛的新闻前面就发过，下面其实有很多评论就是哎呦这个东西去玩不了赛或者之类的。但是如果有更多人先把玩不了赛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先把这突出不容易的话那这样子呢别人就可以先把要骂的那个人那些人的话给堵住，我故意把那个话放进去其实这个目的。
然后对，然后评论就会变成 不，人家年轻人不要打消人家积极性了。
哎，对啊，不是挺好吗？
可以
对吧？就让人家觉得年轻人很不容易，这个结果不是很好吗？所以啊，当时这个目的，我不知道最近其实有很多应该媒体采访你啊之类的，
也算一样，
也不太在，关键是去了世锦赛之后，之前和之后是不是，中国的车迷对你的关注度是完全不一样？
啊，确实
啊，
高了很多，
高了很多的感觉啥？
感觉很紧张，
哎，但是路边有认出你的比例，是不是比认出其他人比例高？还是
那是要高一些，
因为你去过世锦赛。
嗯，
你自己想过这个原因吗？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我去过世锦赛吧，这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虽然我现在在国家队，但是我自我身份认同，
嗯，
我也是一个机车友。
嗯，
所以我和大家是一样的，我觉得可能跟大家距离感会少一些吧。嗯，
世锦赛，你觉得整个参加的过程，好玩吗？
过程其实跟环广西很像，
嗯，
就是大家该干啥干啥，然后很放松的就去比赛了。
那我们就聊聊这两个比赛。第一个是你真的是很放松就去参加了？
我还算挺放松的吧。
参加前都是很放松的
啊，就是
你到的时间我记得剩下也不多呀，
嗯，
对吧？其实倒时差的时间也不是剩很多的那种。
嗯，确实，我每次比赛心路历程就是都是一样的，
嗯，
就先有点紧张着，然后到比赛前我就开始焦虑，就怎么还也不是着急，就是开始着急，说怎么还不开始比赛啊？我就想，早死早好，早上生，赶紧开始比，比较拉倒。然后到比赛的时候，一看都遇到了熟悉的人，都遇到了这个。
你世锦赛没有遇到熟悉的人，
啊、
那个 level 是你平时没比过的
啊？可以熟悉，可以熟悉。就去了，大家就聊聊天，然后就把比赛比完了，就很轻松了。第三个阶段就很轻松，就开始比赛了。
那一第一。就是那一天你早上起来的，就是你应该到现在最大的一个比赛了，世锦赛代表国家队，
那
对吧？啊，那天早上起来的感觉是啥？
困。
嗯
嗯，没了。
然后呢？签到去了。
然后就下楼去食堂搂点吃的就。
那出发点和起点，就是你们在的地方是在起点附近，终点附近的，对吧？
嗯，对。
对吧？你还要先转场到起点去。
对，我们要去先去爱丁堡，
嗯，
所以就去食堂搂点吃的，开车就去比赛了。
和普通的常规没有任何心态上的浮动啊。
嗯，
你那个时候有仍然是坚定信念想要自己完赛了？
嗯，当然是想完赛的，但是我想没有用啊，我很清晰的意识到了，我想什么是没有用的，我只按照 Lionel 的指示，我该干啥干啥可以了。
哎，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这种就在于，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
嗯，
就是你很想去做那件事情，但是你知道自己可能它能够完成的概率就在10%，甚至，
嗯，
甚至还不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态到底是一个放松的还是什么？哦，我这边先插一个，就世锦赛是一个有多难，就是它比普通比赛要难的，完赛要难得多，因为它的关门时间很短。所以他的完赛要难，要比你可能要比一个环法赛道完赛其实要难得多。我相信以苏浩玉现在的实力去单独比一个环法的赛段肯定可以在关门时间内，不是连比21天，连比21天可能累了，后面不一定完得成。你直接拿任何环法赛道来直接让他去比，他是可以，肯定是在完赛时间内的。
是因为一定会有一个 group pedal，
对啊，一定所谓的 group pedal 就是一个慢的集团啊或者之类，你肯定在，只要你不摔车啊之类的，你肯定能完赛。但是世锦赛不一样，世锦赛有可能有时候50个人甚至更少的人才能够完赛，甚至世界水平很高的选手，他的类型这个赛道不符合他的话，他都完不了赛。因为呢，世锦赛最后是个绕圈的形式，所以它最后的关门时间必须是在这一圈内的，所以它的这个关门时间要比其他的比赛严格的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对苏浩玉，我刚才一直在说他的心情上面对完赛的这个想法，或者在以前的采访里面都提到过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啊。所以在一个只能完成可能有10%概率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信念就是，
该干啥干啥，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
啊。那个时候反而是放松的，
是啊，因为想什么都没有用了嘛。
大家对你要这所有看的人期待都很高，至少对我们看的人来说，因为世锦赛我们还是再介绍一句，世锦赛是前面是从点到点，也就是说对于今年的世锦赛来说是从爱丁堡一直要到格拉斯哥，对吧？
是，
最后在格拉斯哥完成绕圈。在我们的想法里面，车手的进攻可能是在最后绕圈特别颇陡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期待至少苏浩宇可以把前面的比赛混完，
嗯，
对吧？
也混完了嘛，但是没完全混完，
没有跟着集团混完嘛。
嗯，
那个时候掉队就代表着，今天世锦赛的过程是中间有人抗议啊，环保组织，应该接抗议，把手那个直接用水泥封在地上，就是拦路，把路封死了。所以中间呢停了一次，停了一次呢，我当时看比赛的心情是，哇，停一次，苏浩宇可以休息一会儿，那他完赛的概率是不是就高很多了？但是没想到，比赛重新一发车之后，前面就有拉扯，然后正因为有一拉扯，就拉扯成了两个集团，苏浩宇正好在后面一个集团，所以他就没有能够和第一集团完成前面100多公里的这样点到点的这样一段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段，就是那段时间他就掉队了。那段掉队呢，就代表着他今天肯定完成不了了。大家只要稍微心里理智一点，就知道苏浩宇今天完赛悬了，对吧？果然是他最后坚持了一圈多一点，两圈，
一圈
啊，最后到了绕圈的时候坚持了一圈，
嗯，
啊，反正后面追上来的这个按规则他就没有办法比赛了，
嗯，
啊，所以当那掉队的过程给大家说说。
哦，当时刘娜给我的指示是，就是他知道那些大队，法国队啊，荷兰队还有比利时队，他们是这些大队，他们是不会给我让位置的。我是绝，他们速度拉起来之后，我是绝对
掉后面。
对，我是绝对是挤不到他们中间的。
嗯，
所以他让我是跟在以色列啊，还有日本，还有哈萨克斯坦，这样就是他们有很强的职业射手，像那个卢森科、新城信也，
嗯，
然后以色列也有，
新城信还掉的比你还早，
差不多，就是他们在主力团中是会受到尊重的，嗯，因为，
哦，这是个挺聪明的方法，
对，
嗯，
但是他们又不是很强，他们肯定是卡不到最前面的
啊，
嗯，我去跟在他们后面其实是最合适的选择，我不会浪费很多体力在卡位上面，
嗯，
我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位置。
哦，这确实是个挺好的方法。
是，
所以方法就是大车队你卡不上，然后呢小车队里面一些有名的人去跟在他后面，
对，
能够蹭他一个一块卡上去，对吧？
对，
嗯，
但是正好那段开始爬坡了嘛，我在新城，就我前面就是新城信也还有卢森科，
嗯，
还有李森，
你说重新发车之后，
不是重新发车之前
啊，
就刚好在爬坡拉，就是重新发车之前爬坡其实已经开始加快了，
嗯，
但是我就在他们一帮人后面，
嗯，
结果突然大家腾就差停在那儿了，
啊，
在一个很高速下坡那儿，
嗯，
然后我就懵了，发生什么事了，
嗯，
然后开始问，然后当时那个 George Bouglas 希腊那个，
嗯，
他也在我旁边，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嗯，
他说不到啊，
嗯，
我不到啊，然后我到处问发生什么事了，然后都不知道，我以为前面摔车了，
嗯，
然后我就着急，
嗯，
我还能不能往前拱一拱，然后想想算了吧。然后过一会儿告诉我前面有个屌毛，我把那个手拿水泥放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哎，就等着呗，
嗯，
那当时就有些大车队就开始拿着水壶上来给车手送水了
啊，
嗯，然后我，
啊，你没有你得回去拿，
其实当时也可以管他们要，
嗯，
但是我们谁也没反应过来，包括 George 还有我们这帮人就是，
嗯，
都想要苟在这一部分，这帮人我们谁也没反应过来要去哪，
嗯，
然后结果他们水送完了，我们想起来了，
嗯，
George 当时他想招手要一壶他也没要到，我想招手要壶也没要到，所以，
嗯，
当时我就直接下去，我去找先帮东西拿水去了，
嗯，
但是再上来他们有几个就有很多这大车队的，像有法国的，有澳大利亚的，这记得比较清楚，他们就搬着车从草地上去了，嗯，就直接上集团最前面去了，
嗯，你没这么干，
当时草地上已经挤满了，嗯，我就
还有人家大车队面子也多给一点，
对，当时草地上也挤满了，我想着要不再挤挤，结果我一看我旁边怎么有一个法国队的坐在我旁边，然后在那捏我的轮，我一看，
嗯，
阿拉菲利普，然后他，然后我聊了两句，我想着，聊完我想着，他也不着急上，那我也不着急上喽。
嗯，
啊，我一看后面，哎，范德普尔在跟队友聊天呢。
嗯，
哦，那说明一会儿发车肯定不会很快，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大家休闲集，然后等集团位置站差不多了，再开始拉。
哦，但是灾难就灾难在范德普尔在后面，
对，
所以前面才会拉，
而且范德普尔上得去，我上不去。
对，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对，我是看，我记得看，反正我看转播的时候你就卡在后面。
嗯，
然后反正阿拉法利普也在帮边上啊，范德普尔反正也在后面，范德普尔无所谓，他心里面很自信的可以站在那个最后的位置，你怎么能看他呢？就是那个成绩好的学生，对吧？今天掉了队尾，他根本不着急，你得着急。
哦，哦，成绩好的学生完全没有复习，他真的完全没有复习，
他真的没有复习。
然后我也信了，我也不复习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啊。然后就是因为范德普尔是在后面，范德普尔是今年世锦赛的最后的冠军，
嗯，
因为他在后面，所以前面应该是比利时队还是德国队也拉了，对吧？所以重新一发车之后，
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对，重新发车之后，其他车队知道范德普尔在前后面，所以在前面拉了个高速，把集团拉成了两个，
嗯，
然后拉了两个的之后呢，范德普尔自己跳到了第一集团，他有能力自己一个人给追回去，
对，
但是苏浩宇没这个能力，
当时
悲剧就发生了。
当时我们那一波掉的，但是我看见掉的那个厄立特利亚那个汉努克，
嗯，
然后行程性也，
嗯，
卢森科，
嗯，
跟我们掉在一块的这一帮人里面，只有卢森科追回去了
啊。卢森科是亚洲最强的车手，哈萨克斯坦人啊。对啊，只有范德普尔、卢森科这样的能力能回得回去，
啊，
你们回不回去？
哎，卢森科环法拿过赛段吗？
卢森科环法，哎，他反正三大环赛肯定是有赛段在手里的。
对，也就是说，只有
这种有三大环赛冠军的水平的人才能回得回去。
对，就当时掉在第二集团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的，甚至可能是要牺牲一个队友之类的，先队友带一把，然后自己一把再回去。因为毕竟前面澳大利亚队，人家是个澳大利亚、比利时都是有八个人的队伍，对吧？人家八个人队伍，可能七个副将在前面拉，两支队就有14个人在前面来回拉，你后面靠一个主将回去，本来真的是很累。真的只有范德普尔这样的能力才回得回去。好了，相信了好学生呢，没有复习。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我不知道，内心其实已经不抱有侥幸了，对吧？也不好意思说，在那个社交媒体上说啊，苏浩宇掉了，只能自己发一个哭的表情，觉得苏浩宇已经掉了。那时候我还跟老婆拍了大照啊，我说苏浩宇已经掉了之类的。哎，但是你自己的。
我自己追呗，
不，你知道自己肯定今天玩不了赛，
我就没完全没想这个事情。
嗯，
当然比赛我就是全身关注在比赛中，我想着怎么追回去。
嗯
嗯，
那你完全没有想过这个时候是回不去了？
我下坡下到底的时候，追到最后一辆队车了。
啊，
嗯！但是最后一辆队车一加速，给我留那儿了，给我扔那儿了。
你最后是三个人还是？
三个人，有一个智利的，还有一个马耳他的
啊，
嗯，但马耳他那个人是澳大利亚的。
嗯
嗯，
比完之后呢？
比完之后丢人，赶紧回酒店。
没有中国粉丝在那里要见面啊，是吧？
当时人太多了，我也没看着，我就赶紧跑。
我看到有人拍了你过那个大陡坡的视频啊，
啊，
对吧？应该在那个大陡坡边上是有中国
啊，那个大陡坡应该离起终点挺远的。
嗯
嗯，而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当时我已经退赛了，
嗯，
应该不会去其中挺多的。
不是真的会觉得丢脸吗？完不成也很正常吧。
啊，那毕竟退赛了嘛，退赛肯定是丢脸，
本来就是10%以内的，对吧？你就算那个集团跟上了，后面的绕圈
还是习惯
啊，可还是照那一天的笔法，范德普尔这样的笔法还是奇怪的。
是，但是
他到底是个丢脸，还是觉得在那一刻掉，其实稍微出不是自己的能力范围，这能力范围我觉得至少能够跟到那个。
我觉得还
是对战术上的遗憾，还是说
就是丢人？因为丢人它是一个潜意识里的事情，
嗯，
你的意识是控制不了潜意识的。
嗯，
就算你知道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掉队，就算我知道我100%会掉队，我可能就算我 FCB 只有200瓦，我知道我100%会掉队， 那我退赛了，我还是会觉得丢人，因为丢人是个潜意识里的事情，
嗯，
你的意识是控制不了潜意识的。
嗯，这个丢人会对后面比赛有影响吗？心情上？
没有啊，丢完就丢完了。
还好呀，那这不能叫。那要么这个丢人发挥变成一种自己的激励作用，对吧？要么对自己后面比赛沮丧，那只是丢人就丢人呗，没变化就丢人呗。
后面我还是想着就干干该干嘛干嘛嘛，
嗯，
该练练该比比，
嗯，
能骑成啥样是啥样。
嗯
嗯，
计时赛呢？
计时赛，哎。
那天比完的心情会对计时赛造成影响吗？
就事实上来说造成影响了。
事实上，还是先说个信息，就事实上其实，苏浩玉在计时，计赛是隔一周的比赛，对吧？
没有，隔三四天。
嗯，不止，不止，不止一周。
啊，是一周吗？
是一周，以前是隔三四天的。就你格拉斯，因为是个大世锦赛，所以那个隔到将近一周，你中间有很充分休息时间的。
嗯。
但是中间也因为很充分休息时间，大概练多了还是怎么的，反正摔了一跤。
嗯，
在摔的这一跤受伤的影响可能对于计时赛的那个成绩影响更大一点。
那太大了。哎，
所以计时赛其实是在你预想的水平之下的。
嗯，
对吧？我觉得至少从我来看，从我看来啊，就是世锦赛退赛也就退赛吧，
嗯，
代表是最多就是战术上稍微有点失误啊，
嗯，
那没经验也可是确实有可能发生，对吧？
那谁也没有这样的经验。怎么会有一个屌王把手用水泥粘在地上了？
对吧？那计时赛这完全是比一个个人能力，在赛前退赛啊，在赛前受伤啊那种，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啊，或者即使就说对于那个事情完不成啊，大家还可以理解，确实能力上差。
嗯，
对于计时赛呢，更多人会觉得至少中国队有两个人，
嗯，
你不比其他国外选手吧，你比中国队两个人，至少薛明成绩比你高，
嗯，
对吧？所有人的期待上会觉得啊，苏浩宇，你说你是唯一代表那个国家队去参加世锦赛的，最后你计时赛的成绩也一般，
嗯，
就算有个受伤的理由，我觉得多数人对于受伤的这种同情是弱的，就是会觉得哎呀，赛前你看受伤啊什么，总会是找个理由，对吧？
嗯，
只要你不是今天摔骨折了，对吧？你想刘翔当年退赛的时候，所有人都还帮刘翔，
是啊，
对吧？
可我是确实摔骨折了。
来来说说看你那个受伤的过程
啊。就是英国的那个路呀，我真服了，他地上那个，就国内也有，就地上那个猫眼儿，
嗯，
就是应该是隔离两条车道的，它会有一个凸起的东西，
嗯，
像解脱带一样的，你压上去它就会咯咯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会让你感觉到你压线了。那个东西我以为它就跟国内的一样高，
嗯，
结果它巨高，
嗯，
就它看着还挺平的，
嗯，
但是它巨高，它是就那种，就是它是一个坑，然后中间还有一个高的东西，
嗯，
所以它实际上那个高度要比你看着要高的特别特别特别多。
嗯，
当时我骑那个计时车正在试赛道，
嗯，
前面因为封路嘛，然后好像是我也不知道是会升量还是什么车，当时 Marshall 在指挥他拐出去，
嗯，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强度，然后我扶着两边，我看前面那个车减速了，我也减速，然后他一拐走，一拐出去了，我要准备开始挤上摇车开始加速了，结果他一拐出去，他刚好把地上那个猫眼给挡住了，
嗯，
然后底下有一排，我刚好就撞了其中一个，然后整个就飞起来了，
嗯，
速度特别快，当时，
嗯，受伤之后呢？
受伤之后，然后当时我还是把那个试赛道，我把赛道骑完了。嗯，因为当时哪儿都疼，也没感觉到底是哪儿，
嗯，
可能比较严重一些。然后回去之后，然后手肿的比较厉害，然后就冰敷呗，冰敷。当时也没去医院查，然后就上场比赛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也没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找老马要了止疼药，
嗯，
就上场了。
嗯
嗯，
但是你比赛前期已经知道今天这个比赛很难比好了。
对，因为
骑在上，
对，我试骑 TT 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扶把的时候特别特别特别疼，
嗯，
就是
你中间都会有问题的吗？
对，就是胳膊肘，
嗯，
放在肘托这个位置，
嗯，
特别特别特别疼，
嗯，
就当时情况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扶休息把， 而且，
但你比赛那天稍微好一点点。
当时是有肾上腺素的加持嘛。
嗯，
而且当时、那个赛道其实非常颠，
嗯，
而且还有侧风，就风。
你的那个时候风是最大的时候，我记得。
大家风都挺大的，
因为你出发早，出发早的早前面的风比后面的风大得多，
是吗？
嗯，那个时候我们在微信上讨论过的。
哦、
不是还把那个风的时间截出来看了、
啊、是吗？
对啊、
哦、我自己都没看、
那个时候我们在群里说过这个事儿、
哦
啊、你那段是风最大的一段时间前面的，
所以反正当时不仅路颠还要控车，当时真是就自己当时确实开始焦虑了、
嗯、
我想这手咋办啊，然后就找老马要止疼药，然后就上了、
嗯、
止疼药还挺管用，
嗯，
但是就是失效的有点快，比一半只他过劲儿了，
嗯，
巨疼，
嗯，
然后但是骑呗，
巨疼之后呢？
巨疼就忍着嘛，
嗯，
上坡的时候我就不扶中间了，能扶两边我就扶回两边，
嗯，
然后平路的时候必须扶中间的，就一只手多使点劲呗，
嗯
嗯，
最后的成绩比你预想的慢了多少？
慢了，其实那场比赛一个是爬坡多，还有。弯道也技术也比较强，我想着至少跟薛明差不多嘛，所以差不多慢了两分钟嘛。
嗯，就是你和薛明差了两分钟，所以你觉得你的预想是？
对，
这两分钟更多的是个受伤上的影响。
嗯，肯定是有一部分是实力上的，
本来比他弱一些在 TT 上，对吧？
嗯，是的，
至少国家锦标赛他的成绩在你前面一些。
嗯
嗯，
再加上当时。感觉练的也一般吧，但是那段时间就从阿塞拜疆回来之后一直生病、
嗯、
也练的不太好，
嗯，
但至少计时赛的功率是不太受影响，
嗯，但是你这两个比赛看完回来会看一些别人网上对你的评论啊什么的，你知道这个大概是你受关注度最高的一段时间
啊，看到就看到呗，我、就是不会刻意去找，但是看到
也很容易刷到吧？
对，刷到就看一眼。
你妈之类会把故意看到发给你看之类的吧？可能家长会这样。
嗯，他们发也不给我发，他们会发在群里，
嗯、
但群里消息我也不怎么看，就是可能队友刷到了我看一下。
嗯，那、整体的最后。比完之后两个项目都完成之后的心情
解放了，我出去玩，
嗯，
就是这样，
嗯， OK，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身上很好玩，就是这个身上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我觉得那个换多数人那个公路没比好就算了，那个 TT 如果没有比好这个受到的压力其实还是挺大，
嗯，公路比完其实确实挺沮丧的，就是它确实不是实力的原因，要是实力的原因、
嗯、那这两个都不是实力的原因，受伤也是，
嗯，但是公路的就是大组的压力会大一些嘛，因为直接关系到奥运资格，
嗯
嗯，其实、
那不可能，你想多了、本来也没关系，
万一呢
本来也没关系，你要完赛才有奥运资格，
对，万一呢嘛，
啊、
就是当时确实挺沮丧的，但是过两天也好了，
嗯，
就是该干啥干啥，
嗯。那这个说完了，我们聊一下那个环广西的，
嗯，
环广西至少是一个完成的比赛
啊，
还上了领奖台，
环广西比的挺好的，
领奖台
不错，
怎么叫比的好？哎呦，很可惜啊，就是环广西我没去啊，我去伊拉克，本来答应了环广西去解说的，但是、放了环广西主办方的鸽子，
没事，还有机会
啊，对，所以今年苏浩宇环广西我没看到。
没事，可以电视上看。
对，不，你想多了，电视上也没看。
哎、怎么土耳其版权受限？
不是，那到底比的咋样？新闻哈、他上了一个领奖台，那个是感动奖，
对、
对吧？啊、因为突围啊、所以突围里面有中国选手，那这个感动奖就给了苏浩宇啊、所以几个赛段里面，他有一个赛段表现不错啊、总体而言呢，第一次比世巡赛，
对，第一次比世巡赛，
嗯。这个不是代表，这又是代表国家队
是
吧？不是代表华人车队，因为世巡赛的规则是在当地比赛的话，就是在中国，你不可以邀请其他国家的国家队，
对，
你是可以邀请 自行车的发展中国家，你世巡赛的级别，就是华勋队其实是去不了世巡赛，所以苏浩一年都去不了世巡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世巡赛是最高级别的比赛，但是这比赛因为在中国，所以国家队可以去参加，
对，
所以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你们一共多少人？七个人？
5个人吧。当时、
啊、上满的嘛？
对，当时是好像是李洪海，水池摔得可惨了，去不了了。
嗯，
还有一个谁也没去上，忘了，
因为上限是七个人。
对，
啊，你们都没上满。
嗯，因为有一个摔了，还有一个，
李先生也没去的吧？
他没去，他应该是要准备山地车，他准备山地车应该。
哦，嗯，所以呢，这个比赛整个过程咋样？
啊，
这比赛受关注程度其实比世锦赛小一点。
是，
嗯，虽然你上领奖台的受关注程度都没有你世锦赛退赛受关注程度来得高。
嗯，是的。嗯，黄广西其实，黄广西的比赛的感受跟其他的比赛感受完全不一样。
嗯，
他是
级别不一样。
对，黄广西他虽然他是世巡赛，但是他比赛节奏很慢。
嗯，
非常非常慢。
还有一个到了年末了，其实其他车队也是一个半发家状态了， 对吧？
对，
能来黄广西的就是有一些年轻选手。和有一些呢其实想来中国玩一下都有这种心态在。
对，
嗯，
就黄广西就跟电视上看的一样，就是大家不卡位就双排，然后就集团大概200个人、
嗯、
双排骑100排，
嗯，
剧场集团两三百米，
就是照着这个节奏骑完就完了
啊。对，就一直骑，然后等爬坡开始前，在因为中国路宽，大家、
嗯、
就每个队拉个火车就卡上去了，横成一排就开始骑了，
嗯，
然后拉拉拉拉拉拉，剩下我就看不到了，就没有事了，
嗯嗯，广西挺放松的
啊，
所以你突出去其实也很简单，对吧？还是突出去其实是挺简单的，
突出去其实挺难的，因为我，刘奈恩给我的目标就是突围一次，
嗯，
和完赛，
嗯，第几赛段突出去？
第四天、
嗯、
那个诺拉那个山顶终点
啊，前几天也尝试了，
每天都在吐，只有一天我没吐，因为那个我还没上去呢，前面突围就跑了
啊、
嗯、其实第二天吧，我还没上去，前面就跑了、
嗯、
第一天我本来想第我看了应该是去年的直播，应该、
嗯、
不是去年，上一届的直播，
上一届我解说了，已经是4年前的事儿、
上一届就2019年的时候嘛，2019年的时候第一赛段只有一个人突围了，崔鹤呢、嗯，
我都不记得了
、啊、就一个人突围了、
嗯、
所以他拿了所有的跑步点、
嗯、
他是跑步王和感动奖、
嗯嗯、所以你本来就说第一天只要突出去时所有衣服都可以穿呀、
啊、对
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说了，
对、啊、我不想只拿一个感动奖，我还想穿一个原点衫、
嗯、
我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那天没想到突围人挺多，
嗯，反正就都拿了，
嗯，
但这也跟你没关系，反正你没出去，
对，
嗯，
就是我也没想到那天突围人这么多，而且
那天是唯一大家更想要出去的时候，对吧？
是啊，可是上一届没有人突围啊，
嗯，
好奇怪哦，
嗯
嗯，而那天发车拉的确实很快，其实不愧是
我
突的，对，就是其实我中间我也能出去，但是后面人只要想追一定能追回来，
嗯，只要有车队愿意发力肯定能回来
啊，当然每天都是这样啊，但是第一天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放。
嗯，对，最后突围能成功并不在于突围那个人有多强呀，在于后面愿不愿意放呀，在于放的那个时间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你想要突围出去，你首先至少跟大家是一个水平的阵容，
嗯，
这样大家就不会轻易把你追上。
等等，你想要突出去是整支车队需要跟大家一个水平的阵容，
就是你要和整个主集团差不多是一个水平
啊，一个速度，对吧？对，那肯定是，
对，要不大家想放你都放不了。
嗯，
对。还有就是，
那不，人家本来就事情在那个 level 上，大家都是一样，
是是是，但是我不是啊，
对，只是你的心态上不是这样子，
对，而且不是说你一直在前面突围，就一定能活到。集团放那个时候，
嗯，你撑不到呀，
因为最后第一天我没突出去的时候，我第一天我没突出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集团拉那么快的时候我上不去，
嗯，
前面拉出去的时候，我在很靠后的位置，
嗯、
我上不去了。
嗯，
当时就是实力，我就上不去了。
嗯，而且人家可以拉了几把之后还能够再出去。
对、
嗯，对吧？
对，
这个是比赛，人家真的是我拖来过吗？
对，实际上走的那帮人。跟我出去的那一波，我出去那几波其实人是差不多的，
嗯、
只是里面没有我
啊、
嗯嗯、
人家可能第二次了，
对，人家可能两三次了，
对，嗯
嗯，
第一天是，
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出发位置比较靠后、
嗯，
一放开就跑了，然后我还没上去呢，
啊、嗯，
就跑了，
就没了，
就结束了，
就已经形成了
啊
啊、
嗯，而且第二天爬坡离起点比较近，所以那天我也不是很想读，因为有可能我出去之后我马上就被追回来，
嗯
嗯，是，就当时那天也不是很想读，
嗯，
然后第三天是什么情况来着？
第三天是有中间有爬坡的那个，在公园里爬坡那个是第三天吗？
那好像是第二天吧，
那是第二天，就公园里有走坡的、
哦，第二天是平路，
第二天是平路
啊，那就是第三天。
第三天是在公园里有爬坡的。
第三天是
在南宁的。
对，第三天我是没那么想读的那天。
嗯，
那第二天是什么情况来着？第二天是纯平路。
嗯，
第三天。
第二天是要从北海骑到南宁，第三天是在南宁里。
第二天好像跟第一天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我一直在往外搂，但是我搂不出去。
嗯，
没办法，就是实力没到那个位置。
你觉得第三天是搂不出去的？因为绕圈太难，搂出去没意义。
第三天是那个，因为那个爬坡太陡，
嗯，
就算我出去了，后面集团也会加速，
嗯，
后面集团一加速我就被追回来了嘛，
嗯
嗯，
所以第四天是，因为第四天是最容易放突围集团的一天，
对，第四天是最容易，
因为最后是山顶终点，
对，
你放出去多一点，最后都追得回来，
对，
对吧？所以第四天是最容易放，
是，
嗯，而且和爬坡分也没关系。
而第四天其实一开始计划是刘建坤突围。因为我连着整了三天了，
嗯、
我歇一歇，让他一读、
嗯。
但是当时刚中旅骑行结束，刚一放开，他的集团比较靠中间的位置，然后我正好在侧面。我当时刚好就除了我以外的那几个在突围集团的人，一下就放走了。
嗯，
我在集团侧面，因为计划是放他突围嘛。
嗯，
我就看他，他也回头看我，然后我还看他，他还看我。
嗯，
我就想。不行啊，那他不出来怎么上去嘛、
嗯？
我至少我先带着集团把前面那帮人追近一点再说，
嗯、
然后上去追了，结果集团完全没有人跟我就走了。
嗯，
前面也没人，后面也没人。我说，
对啊，其他看有个中国人在那里，就让你走吧，给点面子了。
我想，我也没想图，我也没很激烈的加速，你知道吗？
你回头一看，其他人不在了。
对，就
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追上前面。
对，我唯一的选择就是追上前面，前面也没人，后面也没人。
嗯，
走吧。
那次突出几个人？你记得、
五个人吧，应该是。
还有四个谁啊？还记得吗？
还记得，那个一个以色列的，我忘了叫啥。然后是
我是真不知道，我没看。
啊，然后那个还有旺地的，也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是 Jaco。捷克的斯蒂巴
啊，
然后是
你看你和一个世界冠军一起突围过，
对，我和世界冠军一起突围过，还有那个欧贝青的普罗莱特，
嗯，
普罗莱特，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我
啊，
嗯，
然后呢，大家照顾你吗？
很照顾，除了那个以色列的、
嗯、
以色列，因为他明年没合同，所以他想很想拿一个感动奖，
嗯，
还有。那个旺地，那个他可能只是配的快，他应该不是不知道我，他只是配的快。嗯，然后另外两个，尤其是四第八一直跟我讲，哎，你这个速度快一点，你速度慢一点，然后要不要水，来口水，
嗯，
然后这样的，
嗯，
然后说，那其实还说，嗯，配的很棒，
嗯，
然后还有那个 ProRide， 就是那个爬坡点推我一把那个，
啊，
嗯，
我都照顾成这个样子，
嗯，对，就是纯保姆级别的推我，
你最后。突出去之后赢了什么？
赢了感动奖吗？
不是，除了感动奖之外，分数上
什么分数？
爬坡的分数
啊，拿了一个爬坡点第二。
啊、
嗯，没了。
就感动奖还是要靠这些东西，最后才能
啥都没拿，不大好意思给吗？虽然你是个中国人，对吧？
嗯，
总得赢点东西才容易把这感动奖给颁给你吧。
对，我也是世巡赛有跑步积分的人了。
所以那个爬坡点是别人还推了你一把。
就我完全没想争，然后他一让开，一打手势，
嗯，
我就说，那他可能是要拿，可能是要去拿水，
嗯
，Polaroid， 然后我就往上稍微加点点速，跟上前面嘛，
嗯，
然后他腾一推一把，然后他 go go go， 然后就走了，就下意识的就摇车就走了。
这个就是比赛中挺好玩的点啊，就是对于一个年轻的选手，特别是对于东道主的一个中国人，其他其实都是世巡赛级别，只有中国队的所以其实上场的人都不是世巡赛级别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中，特别像 Steve 啊，像这种可能更有名一点的车手，他也不需要来去争这些的小的荣誉，那就干脆把这种小的荣誉让给可能对于更看重这种小荣誉的一些车手。当然这但本来有讨论，就这种场合是不是要让啊之类的，但是它本身是个自行车已经存在的一个现象。
嗯，
你们轮的时候呢，这是平均的吗？
一开始比较慢，一开始大家就休闲骑，因为大家都知道后面集团是不会把你追上的
啊，
所以就
我还不如慢一点，对吧？
对，
反正我慢，后面也慢。
对，我一开始我就280瓦骑 ，C 八跟我说慢点慢点，太快了。然后就那不行，250吧。所以说再慢点再慢点。我说那220吧。
220不是纯休闲骑吗？
对啊，就纯休闲骑嘛。
嗯，
大家只是在那里表演一开始，但后来一到那个爬坡点，就爬坡点是400瓦上的。
嗯，
然后再过了之后，其实也就是逐渐掉280，加到320，然后。就到那个冲刺点，到冲刺点就开始互相进攻了。
就冲刺点大家还是抢了一下。
冲刺点其实是那个 Polaroid 他要去保他们队那个
另外人的冲刺分数。对，
他要保他们队的冲刺王绿山。
嗯，那你是在弄他前就被追回来了还是？
对，
那不既然休闲期不是还有体力，怎么就这么快就不回来了？
因为后面是越来越快的嘛。
在弄他前大家还是要卡位啊之类的，还是要给别人压力。最主要在诺拉前要把那个爬坡搞得更难，就是前面还是要需要
对
于人家有点消耗，所以在前面可能几十公里就开始要把速度拉起来。
对，
嗯，
因为他们就是就算我们不加速，就是如果在诺拉之前我们不就是那段平路，如果我们不加速，后面大集团也会越来越快，就会很快把我们追上。
嗯，
对，我们感受到后面集团压力，我们也会加速。
嗯，
但一定我们一定是起步大集团的。
最后你是第几个被追回来的？
第二个。
第二个，
嗯，
但是最后还是把感动奖给你了，
嗯，
你不是剩下的最后那个人对吧？
应该最后三个一块回来的，应该是。
OK，最后三个一块回来，就是你是单独先掉了追回来的，
嗯，
还是
Polaroid 先掉了，然后是就
他只要分数拿了就算了，
对他分数拿完就结束了，
嗯，
然后是我，然后是斯蒂巴，
他们就一块回来了，
对他们一块，就谁也拉不开，啊，
总算上了次领奖台，不错。
不错，我也是世锦赛上过领奖台的人。
还挺好的。今年你看参加过世锦赛，黄广先上领奖台，
挺
开心的一件事情。
黄广先结束之后，但是我还找 Polaroid 买了两双那个 Zwift 的袜子。
嗯，
范德普尔同款。不错。
是什么东西叫 Zwift 袜？
Zwift 那个袜子就是范德普尔每场比赛都要穿的那个。
不是为什么啊？他们才有吗？
Zwift 赞助他们队，所以他们队
所以他们有，
那跟那个普通版不一样，跟 Zwift 官网卖的不一样，
就是有 Arrow 线条的那个，对吧？
做工贼差，
国内不是买得到类似的？
完全不一样，做工比那个差多了。
哎呀，你看看国家队选手装备还得自己买，
比赛我也不穿。就是
我记得我有朋友跟我说，哎，他骑的 TT 车那 TT 比赛那天，骑 TT 车是啥？我说他以前自己的一台车，
14000块钱买的，
参加世锦赛的比赛，
嗯，
说的好像我是第三世界国家要自己带车一样感觉，不是，就是国家队要配也能配啊，多数其实苏浩玉自己买，不是说国家队不给，因为多数这个装备是地方队给的，
嗯，
对吧？因为苏浩玉其实不存在挂号在哪个地方队，他是个纯业余的选手，所以那台车他是自己买的，买了好几年，应该是捷特上一代的，
对，这个车马上就到十年了。这车应该15年出的，
应该是世锦赛里面为数不多的圈杀电动车在场上比赛的选手，
圈杀管胎，
还是管胎
，19C 管胎打200，
好吧，那最近比赛的事情，要不就聊到这里啊，我们，最近比赛最近有什么训练成果？你说这一年，数据上，
得到大提高吗？
数据上，
因为最近我知道他是在五指山这边天天在测不同的数据，最后测出来的结果，
总的来说涨了20瓦吧，
涨了20瓦、FTP 上涨了20瓦，
就是所有的数据都高了20瓦。
哎，对对 ，FTP 高其实所有比例也等于都高了嘛。
嗯，
哎，这个是个你觉得挺满意的一个结果？
啊，满意。
嗯，
那肯定满意啊。
嗯，或者是你赛前，或者今年一年前，你是不是期待会更高一点啊？还是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这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以苏浩玉的能力来讲，在国内，不管在职业选手里面和业余选手里面，都已经算非常强的一个能力了。但是呢，你如果放到国际上同年龄里面，可能还是差一些，对吧？
差很多，
对吧？23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很多人可能已经到职业队了，或者布加查已经赢花瓣冠军了，
嗯，
对吧？就
已经赢两届了，
所以这个还是差一点的啊。但每年有提高，
就好，
至少我觉得是看得到希望。
至少没卡住。
嗯，
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另一年也不会提高的话，那我就可以退役了。
至少心态上不一样。
对，
对吧？
现在还是
至少心态上也知道本身大家的运动的起点不一样，对吧？人家小时候就开始骑车，你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开始骑车，开始的训练环境啊这些。
嗯
嗯，能够到这个，反正我觉得至少。你看你北京有这么多原来一块骑车的，因为你业余的车是出身、大家其实都很期待你能够成绩更好，每年有二十瓦的进步，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已经20岁以后的或者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你就很难再达到了。
对，我觉得一年20瓦真的很多了。
嗯，而且这个20瓦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看得到自己的能力上比赛时候反映出来的进步。
对，
哎，你离世锦赛级别还差多少？
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从我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就是从我看来，就是看到你每年都能进步，但是呢，总觉得他和顶级水平或者能够在世巡赛舒舒服服混在里面的水平，总还是差一点。所以就是这个
差很多。
对对，所以这个差距在多少？你从你的，因为从我的这个瓦特美规上，我感觉不到这个差别。对我来说，都是很多，对吧？就到你那个水平的时候，他到底差多少？
我还刚好知道准确的数，
嗯，
差100瓦，
差100瓦，
嗯，
差100瓦就是你体重还要差一点几的瓦特每公斤，
嗯，
不，差100瓦是赢环法还是？
世巡赛级别的水平，
没有吧？你现在有个370左右，对吧？
嗯，FTP 的话肯定是没有差100瓦，
嗯，
但是，
就是你顶到头要跟得住进攻，差100瓦。就跟住进攻的那一波可能是500瓦600瓦在顶，对吧？你
就跟世巡赛的平均水平差100瓦，
那你每年20瓦，你明年进步还到不了20瓦呢，怎么做的？
万一还能进步20瓦？就是我知道 James 他测过一个将近4分钟的爬坡，
嗯，
他67公斤骑了560瓦，
67560瓦。
就是我骑那个坡，我只能骑460瓦。
他体重跟你差不多，
67公斤。
你真的轻的时候可以比他做到轻一点点
啊，但是轻不了太多了。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100瓦不是 FTP 的100瓦，就是所以说进攻的顶到。
对，但 FTP
这个是要8.3呢，就是4-5分钟可以顶到8.3，就是如果你到不了那个水平，你就跟不上。
对，
对吧？
嗯，
你就是。你其实是混在世巡赛大集团可以混，但是关键时刻肯定跟不上，对吧？你可能到了8.3，那个这个时候到了8.3，可能就是你可以世锦赛有可能可以达到完赛的水平了。
看坡度，也看坡度，如果坡稍微陡一点的，可能8%左右，
嗯，
混都混不了。
嗯
嗯，因为大家俗人都是那个功率，
所以都可以就是在4-5分钟就过那个坡，有些小的坡就可以过去了。
嗯，
对吧？就像。米兰斯人莫坡者大家其实都可以冲刺时候也可以这个坡顶过去。
嗯
嗯，
所以真是100瓦整。
嗯，不是，你知道这个数据的时候心态是吧，是绝望的还是也无所谓？
无所谓，
嗯，
就是该干啥干啥。
哇，好难啊！就是这我听来真的就是像说书一样，就是天书一样，就是到了这水平还要差100瓦。
对，就是一看这个数就很绝望。
嗯，
就是小时候练的时候，刚开始练，我觉得200多就已经开始累了，就是可能280，然后到后、
嗯、
后来我一上300就是一个坎儿。
嗯，
哎，今年300瓦了，挺不错。
嗯，
然后后来，就拿一个10分钟的坡举例子嘛。
嗯，
比如说我爬这个坡，我就拿黑晨路举例子，就是我从小就骑的一个坡。
嗯、
我一开始骑的时候，我觉得我平均280瓦。
嗯，
一开始可能260，然后我骑的高的时候，在陡坡时候顶的高点能到300瓦。
嗯，
觉得啊是一个进步。
嗯，
后来我能匀着300瓦了、
嗯，
又是一个进步。
嗯，
然后后来。可能我平均能到360瓦，我在陡坡我能看第一位数百位是4开头，我觉得、
嗯、
啊又是一个进步，就说明我420已经骑得炉火纯青、
嗯、
不是就是
没事没事你管你吹
就是我体会到400瓦的感觉了，
嗯，
又是一个进步，
嗯，
然后再后来这个坡比如我能400瓦匀着爬，然后在陡坡的时候啊，还到不了500，那就是这个坡能400一直爬。我一看，我这个平均功率马上就到4开头了，
嗯，
又是一个进步，
嗯。
但是我还得经历什么？我还得经历我这个坡我能400大几十瓦爬，我在陡坡的时候我顶顶能到5开头，
嗯。
还要经历什么呢？还有就是我这个坡我能一直匀在5开头爬，
嗯。
还要经历什么呢？
嗯、
就是我这个坡我要。
不是还要经历是还没经历的部分对吧？
对，就还要经历我能这个坡我500多瓦一直匀着爬，500大几十瓦一直匀着爬，等坡度比较陡的时候，我能看到那个功率是6开头。
嗯，
我还要经历这么多阶段。
嗯，
就确实很绝望。
经历那个阶段，就真的只是事情在能跟上的水平。
啊、
因为 James 差不多也就是个
啊，他是平均水平
跟上差不多高一点那种，对吧？
他是平均水平差不多
啊。
嗯。也就是说，我如果达到这个水平，就不会说人这个坡爬3分钟，我爬4分钟。
嗯，
就是一个3分钟坡，我能被拉1分钟。
哎，我好奇，季晨到过这个水平吗？还是比这个水平稍微弱一点点？
他肯定是要稍微弱一点，因为 James
他能完成，对吧？ James 还是可以往前稍微挤一挤。
对， James 可以是在三大环赛拿，他好像是拿过一个赶路奖吧？
嗯，
而他突围确实是挺厉害，就他
云。那你别着急啊。
他匀称性很强，
就是至少季晨的水平可能还可以看得到。
对，我觉得
三大环赛完赛的可能性还是有。
对，还是有。
别着急，别着急，才23岁。然后平时我跟苏皓玉如果在北京要骑个车，就是他能照顾到我什么程度？就是一个坡他爬2遍，我爬1遍啊。现在他进步的水平就是他可以爬3遍，他上上下下来回3次，我刚到顶。
啊。但是 James 不需要我爬1遍他爬2遍
啊，
这说明可能还没有差那么多
啊。我知道没有差，所以我说在那个水平上我已经无法想象，已经超乎我的想象，那个水平之间的差距到底用什么东西，用哪个度量衡去比较。
我感觉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要能看，我要爬这个坡的时候，我要习惯于我功率低位数是5。
嗯。
我现在可能顶多我能
看到公路第一个数字是4。
对，我现在顶多习惯第一位数字是4。
挺好了，我只能看到2。对吧，这个数字已经差2倍了。
2也挺好了，可能有人只有1。
啊，
可能有人只有2位数。
啊，
没有第一位数。
啊，不用安慰我，真的只能。
活着回来就行，你真棒。就是我每天的心理的状态，活着回来就行。
嗯，哎，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上次其实采访的时候我问过，就是职业车手这一年的，等于是2年职业车手了，对吧？
嗯、
一年多，
吧，
一年多无聊吧？到底
还可以，
嗯，无聊。我不知道那个可以说吧，我先把它说了啊、
嗯。
然后呢，你允不允许我播？你可以告诉我。
啊、好的。
我刚才呢，在我们那个开始之前，我问他，哎呀，和女朋友多久联系一次？他拿出手机给我看，说上一次的联系是12月1号，今天已经是12月21号了，20天、
嗯、
没有跟女朋友联系过。女朋友在德国，他在海南。那你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会感觉这生活无聊吗？
嗯、
能播吗？
不呗，反正女朋友也不听
啊。好的，嗯， 反正、女朋友也知道你们二十天没有联系，
她也知道。
嗯，哎，什么样的状态可以女朋友二十天不联系？
嗯，老夫老妻，那不能。
哎，我这个年龄我可以理解，我可以四十岁了，对吧？你这个年龄我理解不了。
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就是老夫老妻的心态。
嗯
嗯，就是该
和自行车没有关系，对吗？这件事？
和自行车没有关系吧？
嗯，
就是哦，和我骑车的状态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该干啥干啥。
嗯
嗯，发生什么都不影响。
嗯。这是个本身的人生的一个心态
哦，还真是啊，就我干啥都是这个心态，该干啥干啥，发生啥也不影响。
这里面有个区别是，骑车是一个自己的事情，骑车和其他运动本来就是，它因为它不是个对抗性的运动嘛，
嗯，
所以你只要自己骑好就可以了，
嗯。
但是两人的关系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人生，哎，人生无聊与否，可能还是和就是只要自己，因为第一个自行车手，我觉得要能把自己成绩做好。首要的具备的一个条件是要耐得住寂寞，
嗯，
对吧？因为很长时间的训练其实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啊，
嗯，幸福是短暂的，孤独才是长久的。
哦，又来了，又要拿这种通俗的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
嗯，
那还是这个。跟大家可以跟听众说一下，就是对于职业车手，你这一年的转变的心情，虽然对你来说可能不无聊，
嗯，对，
因为我觉得都是很多人很难理解，
理解什么？
第一，很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喜欢自行车这种事情，
哦、
因为它已经是件挺孤独的事情了，
嗯，
对吧？越到你想，为什么大家其他人没有成为职业车手呢？完全是能力不行嘛。有些人可能就到了这个能力点的时候，其实你有更多的其他的孤独啊，或者各种事情。夹在里面，你就会很难再往上，不一定是只是能力的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受不了职业车手生活，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你觉得是本身你性格上就符合？
对，我觉得我是喜欢孤独的人吧。
哎，这个问题正好牵扯到，你觉得你对自行车的热爱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他有可能你成为一个职业车手，因为这是个完全不寻常的道路。这个不寻常的道路是，怎么说？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业余爱好者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变成职业的自行车手。因为呢，大家很多人可能还是需要求一点名利啊之类的。你在中国，在其他运动，或者你从体校就开始，你能看得到，你到了那个 level， 你可能可以往上走一走。对吧、
嗯、
或者你可以看望得到那个名利，你要去参加奥运会啊，拿个世界冠军啊之类的，做一个自行车手，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冠军，对吧？
嗯
啊，你要在自行车上真的要在世界级别取得什么成绩，这我觉得也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
嗯
啊，大家说大实话，就在这种状态下、
嗯、
而且你又很难靠自行车赚到很多钱，
嗯，
对吧？这也几乎不太可能。
嗯，那这行业就这么大了。
有可能本来是体制内的，他还可能因为这条路他要一直走下去，或者以后的经济收入可能退役啊之后和这些都相关，但是你以后就算退役了之后，你的经济收入可能也不一定和这些，和你前面在职业车手做过什么可能不一定关联度，可能是很弱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要说无聊，或者这个要孤独感，我要觉得要比一个本身就在这条路上走的人要强得多。
我觉得
或者就是其他的业余车手不会去选择的一个，因为他看不到一个，可能可以用这种说法，就是他看不到一个特别光明的前途。就是对你来说，现在要去到了沃托那个 level 已经很难了。
嗯，
到了沃托那个 level， 你可能更不知道干什么。就比如说继承，他完成玩法之后，
就没有什么想法了。就是
对，他也知道自己拿不到什么了，对吧？这些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嗯，
我觉得孤独的人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喜欢孤独的，有的人只是被孤独困住。
嗯，
我觉得不是孤独的，不是坐自行车，不是干自行车才孤独，也不是孤独才干自行车、
嗯、
可能真的是跟性格有关，
就是本来就喜欢这样一件事。
我觉得
能坚持只能是本来就喜欢这件事。
我觉得
就这个孤独的过程是 enjoy 的，就是 和自行车所有发生连接的那部分都是能够想，因为有些人会逼着我今天要拿一个好的成绩，
嗯，
去训练啊什么，我自己会看了，就是这种东西很难坚持，你真的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坚持住的，就只是你这部分能够，
嗯，
里面的所有的细节都是你本身可以去享受。
我觉得这条路还是就是不是走这条路才孤独，也不是孤独的人才能走这条路，我觉得是
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真的享受孤独的人才能忍受得了这样的，
说简单点，
漂泊的感觉，
就是选择了一个别人不能够接受的人生，但是每个人去选择这个人生的时候，都是自己内心，或者多数人吧，都是自己内心最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有一段话，好像是我写的
啊，来，
比较
读，
比较适合。
我看前面就在翻手机了，要把这句话给念出来，快点。
如果忽略甚至无视自己的孤独，那么我自己这个人也就不存在了。
嗯，
我就会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现在的恐惧所俘虏。
嗯。
为了使人们全方位地承认自己的条件，自然需要付出比大多数人多几倍的努力。我感觉无论如何，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孤独的人与世界处在对立状态，只要世界或者自己任何一方发生变化，这种可怕的不满便有可能被治愈。然而我不喜欢那种期待变化的美梦，我讨厌那种不着边际的美梦，可是我沉迷于如果世界发生了变化，我便会消失；如果我发生了变化，世界也便会消失。这样的理论无法自拔，这反倒像是一种妥协，一种融汇。也是因为坦诚的孤独是不能与世界共存的，因此，孤独的人最终落入的圈套，并非将对立状态消除，而是以对立状态得到全面的承认。如此一来，孤独变成了无法治愈的疾病。
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可以结束了。
不错，
对吧？这
ending
所读的这些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为什么选择作为一个职业的车手，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的，所有的答案都给了。我觉得他不需要再怎么去解释他怎么喜爱自行车或者这些事情了。我本来接下来问题你怎么爱上自行车，不问了，就这样。
好的，
好了，
完结撒话。
嗯，
杀青了。